记啊，我们先来看这本讲义哈，大概做一个介绍一下哈。啊，我们先来看那个目录。那我们有总论跟本论啊。那导论的部分，我们已经用四次的聚会时间哈，来做介绍哈。那我介绍的是比较多了哈，就是讲利未记，其实也把整个圣经讲过一次哈。我们可以从整个耶稣的整个救赎，当然就从创世纪啊，人的犯罪啊，然后旧约里面的预表啊，觉得耶稣基督啊，来真的实现了啊，在过去旧约里面所要成就的救恩哈、啊。那这个救恩也是从主耶稣啊，在十字架上啊，最后讲的那一句话成了，这个恩典的门打开啊，一直到启示录提到都成了。啊，整个恩典门的关闭啊，就是神的日子即将要来临了哈。那我们啊，也借着五经啊，在整个利未记的一些主题，我们也看见了啊，神用一个国度的拣选拯救啊，其实它就预表的啊，第二个层面就是我们这些属灵的以色列人啊。所以在以弗所书强调啊，我们今天透过主的救恩啊，我们已经是神家里的人呐 啊，不是别人呐、啊，是与圣徒同国了。啊，所以我们也做五经呢，我们更了解利未记所诠释的救恩哈、啊，一个救恩哈、啊。那我们待会会进到第一章的部分哈、啊。那我们来看这个本论。那本论啊，就像我们上次所提到的这个大纲哈、啊，这个大纲有在我们的前面哈、啊。我们来看第三页，这个利未记的大纲。啊，利未记的大纲啊，就是上面所提到的哈。啊啊，所以其实利未记啊，就是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所说到的两个部分，祭祀的国度啊，还有啊这个圣洁的国民哈、啊，圣洁的国民哈 啊，所以我们可以照这个大纲来去看哈、啊。那个本论里面哈、啊，我们大概分作几个部分来谈哈、啊，包含了这个圣洁的侍奉、啊、跟圣洁的生活哈 啊，那前面的侍奉。当然我们提到的说强调圣洁啊，就是人要认清人是有罪的，一个带着罪的是没有办法接近神啊，这个服事也会污秽啊，所以前面的洁净非常的重要哈。当然前面有五祭啊，也包含了祭司啊，这个祭物还要有祭司来去执行哈。那第二个就是圣洁的生活啊，我们这个提到第一个就是洁净的条例啊，那最重要的第二个部分哈，就是赎罪啊，进入至圣所哈。还有这个血啊，就是生命啊，来赎人的罪。那第三个部分是圣洁的国民啊，两个部分谈起，一个是有关于一般的百姓啊的一个圣洁，那第二个提到了祭司的圣洁，那更深一层提到大祭司的圣洁，哦，那个标准不一样哈、啊，那个标准是一次又一次哈、啊，而且啊这个要求是更高哈、啊。那第四个单元呢、啊，提到圣洁啊，提到耶和华的节期哈、啊，那包含了七节期。也包含了安息日、禧年、安息日啊、安息年、禧年啊、哦，这三个部分。那这个其实都涵盖着所谓的救恩的信息哈、哦。我们一章一章去谈哈、哦，我们就更了解了哈、哦。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律法的总结，祸跟福啊之间的一个选择哈、哦，就是我们讲的利未记的一个结论哈、哦。那最后面做一个补述，有关于献跟赎的一些准则，我们怎么去做。啊，利未记我们大概所要提到的一个内容跟单元哈、啊，内容跟单元。好，那这个讲义啦，我想也是很多资料把它汇整的了哈、啊，所以我不敢写，我只想说汇整哈、啊，汇整啊，就是很多的资料哈、啊。我们来看一些参考的资料是从哪一些，我们看最后一页。啊，如果你有心啊，真的要把利未记读好，这几本书很重要哈、啊。我们可以，那其实，在我们教会里面哦，利未记的书真的少之又少。这，那我们现在顶多就是有谢希海传道所分享的啊，利未记的每日灵粮哈啊，它是比较是分享式的哈、啊，它就不是用逐章逐节做一个解释，它就是整个涵盖啊这个部分哦、啊，大概提出几个教训哈、啊，它是可以用很生活层面的一个例子去教训哈。啊，那还有就是我们称得到长老，其实他第一次他其实没有出书，他就出讲义啊，就是利未记的讲义。那利未记的讲义他只有大纲，而且不是每一章，他只是用主题哦，他不是每一章，他是用主题，这比较可惜了哈。那后来他讲了五祭邀义，很多人帮他做笔记了哈，有一些青年哈就 把他录音的东西全部就打字啊，然后这个编辑成册，就编了一本书啊。我们现在腓立门书的五纪要义啊，内容非常的丰富，一字不漏的全部打进去啊。啊，陈长老在五纪要义，他真的是把它弄得很生活啊。你可能外面找书也找不到这样去解释五纪要义，所以我觉得啊，真的是神给他这样的恩赐了哈。那有一些参考的部分呢，注释我们可以参考那个天道啊，这个圣经的注释啊，这个红铜冕哈，还有中文圣经的注释了哈。那我最主要里面哈，我看了那么多立位记的东西，很多的东西只有注释，可是没有办法贯穿整个立位记的一个主轴了哈。然后来看到一本书不错哈，叫做《神荣耀的子民》啊，立位记的经释啊，作者是汪川生。我就是很多的内容跟纲要啊，就是都是从这本书来的哈。那当然，它里面有一些书，它的解释是比较外教会的哈。那有些观点哈，当然，其实我们拿一些真的很多啊，这个啊，等于说有一个思考性的，而且我们可以从这个纲要里面可以更能够了解立位记的每一章所要强调的部分哈。所以你如果有时间哈，我觉得我们可以啊开始一章一章来读立位记啊。如果可以先看啊，我想说我们在啊这个聚会的期间哦，我们听得会更清楚了哈，会更清楚。好，那我们来看第一章哈。献祭的条例啊，献祭的条例。好，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彼得前书二章的第九节。彼得前书来看二章的第九节，彼得前书的二章的第九节，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哈。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想今天发生了一件事情呢，让我对这一段圣经呢有更深的了解哈。啊，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突然有人说：“哎，哦，这个复兴航空又失事了哈。”那目前有16死16伤啊，26个失踪。那又听到这样的消息哈，又是同一班飞机上次失事的哈，同样型号的。啊，当然看到那个画面呢，真的是触目惊心哈、啊。还好没有直接撞到民房，啊，只是撞到了一台计程车啊，就直接啊冲进了这个基隆河。啊，当我想起这一段哦，发现人生太多的事情是你不可以去掌握的部分。所以有人在读到圣经里面哦，他提到说神拣选以色列人哈、啊，当然这个拣选是福还是祸呢？当然有些人就说哇，旧约里面的神是这么样的公义，好像他们只要犯了一点错神就啊，而且是啊我们所看见的啊神的公义的彰显。所以人家讲说哎呦好可怜，这些被拣选的怎么那么可怜啊。那其实换个角度来说啊，我觉得真的是神很大的恩典。其实人的生命的存在啊，真正的意义不在乎家道丰富，不在乎我们世上的追求的名利跟地位啊。如果看见那么多的生死，你会去想起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在瞬间当中，人的生命啊，可能在一秒之差啊，有的生存啊，有的就罹难了。你说生命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再次看到这一段圣经哈，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人生的命运它应该是一个沉沦的结局，我们肉体是尘土，灵魂是个罪人，按照我们所做的，按照神的公义，其实我们得到的是地狱的审判。在万民当中，神他拣选我们，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所以我们要常常想起这一段圣经。所以我们在讲立位记两个很重要的大纲，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子民。你好好去思考这个问题，祭司的国度就别于了一般沉沦的啊这些人类的命运，我们是被放到一个至高的位置，而且是与神同国的位置，属神的祭司的位置，啊，跟神是这么样的亲近。所以想起我们的生命啊，真的在神的恩典当中，真的是恩典跟福气。所以我们每天能够生活，我们都觉得说，哎，那是自然的。当你看到了很多生死一瞬间，你会觉得说啊。很庆幸，哎，真的活着，真的不是神允许啊， 每一天的生命啊，其实我们都无法掌握啊，所以活着我们就要去感谢神。好，好，我们来看到这个利未记，我们来看第一章。我们今天只讲这个哈，一二节哈，我觉得里面的东西可以谈很多哈。我们来看利未记第一章，我们下次我们就来讲那个燔祭哈。那我的时间是礼拜三哦，如果是只要是礼拜三，我都讲利未记哈。啊，因为最近下礼拜要去这个，明天就要去总会哈，这个大专班学年会哈，又接着过年哈。那这样看的话，可能下一次要到三月份哈，不到二月份还有没有哈？啊，所以只要看我就是讲利未记啊，就麻烦拿这个讲义哈，拿这个讲义哈。好，我们来看利未记的第一章，第一章我们来看一节，我们来读到第五节哈。利未记来看一章一节到第五节，请读。耶和华神从会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阿们。好，那我们今天最主要谈第一节跟第二节。好，当然我们前面提到五祭啊，我们后面哈，我们会一个表哈，我们先来看这个表哈，你可以先看哈，哎，看你们的哈。我们整个五祭后面有一个表哦，它是一个比较。我们来看二十五页啊，因为后面哦，你讲到赎罪祭跟赎罪祭，后面你真的搞混，那到底这两个差在哪里哈？那我就是花很多时间哦，你不要看只有这个两面哦，这个花很多时间哦啊，然后去看哦，把这两个当中的不同点哦，把它标示清楚哈。啊，这个就是赎罪祭跟赎愆祭啊，它有它的不同点哈，用很多的层面哈。我们来看27页哈，27页它是一个五祭的对观啊，其实这个东西都是成文道长老的东西哈。那因为它是一页一页了哈，我想说如果用图哈，可能会看得更清楚哈，啊，这样就可以马上做一个对观哈，我们就很清楚知道哎，到底它的分别在哪里啊，预表是什么啊，怎么做啊，怎么做？那后面还有灵性的部分。那主要的教训是什么啊？这个教训是什么啊？因为陈长老有讲过，所以我们应该会很熟悉哈。啊，这个是五祭啊，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比较哈，来做一个比较。好，这个五祭的意义跟功能哈，我们看见都不太一样，但是唯一相同的部分哦，你给我注意看哈，而且就是要必须按着神的规范法则来献祭，你不能够随着自己的方式。喜好去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每一个祭都有每个祭的规则，还有这个祭血要洒在哪个地方，要抹在哪个地方，还有什么日子要做什么事，这个都很分别的非常的清楚。有些祭它只能够用公牲，不能用母牲啊，你不能按照个人的想法去做一个献祭。所以我要提的部分就是说哈，其实圣经里面哦，从神啊这个设立啊所谓的律法啊，还有在西乃山啊颁布了十条诫命啊，所谓的会幕制度啊，也还有会幕的样式啊，摩西的律法、祭司的制度，这个都是要我们呢完全啊符合神的一个期待来去侍奉神。所以我在讲哦，如果今天我们讲侍奉，我觉得要找哪个经卷最能够诠释神合神心意的侍奉，就是利未记。你可能在很多的经卷它是片面的，可是利未记它是一个很有系统，它介绍怎么样的服事是神所悦纳的。那首先就是要按照神的方式，按照神的方式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那当然他们在整个出埃及记所只有提到的是会幕的样式啊，还有祭司的一些制度，那到底里面要如何做都没有讲，是一直到利未记才有讲。比方说献祭的方法如何赎罪，七节五祭这到利未记才讲的。所以一直到利未记，我们看第一章，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如果把它连结这个出埃及记的最后一章，我们来看这个出埃及记， 它是整个神在西乃山啊对摩西的吩咐，然后按照那个山上的样式，哎，抠笔的一笔的啊，就完全都遵照山上的样式去做之后，啊，我们看见了第一次啊，整个神的会幕盖完之后，我们看见了神的荣光充满，神的荣光充满。啊，因为当中有月柜，有施恩座，是神临在的地方，所以会幕它也是神与人相交的地方。好，那我个人的疑问是这样，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看神就叫摩西做这些东西，如果是你跟我，我们会有很多的想法，神啊，这个到底要干什么？你好歹先解释一下嘛，对不对？我们做事情要计划嘛，是不是要先计划？哦，我们今天当然做事情都是，比方说我们要做这个东西，总要有计划嘛。你不能盖了之后盖一个文字馆啊！我们最近科批在讲那个，那么大到底能不能用得到？计划来一个小组来去推动啊！哎，这个整个结束之后怎么样啊？变成一个住宅啊，这个各方面都要去谈。我们人总要个计划，对不对？可是，在神圣经里面所规范的东西，我们看见人的顺服。如果今天摩西他是存质疑的心，他也根本就不了解，因为神没有跟他讲这个会幕盖完到底要干嘛，不知道啊，直到盖，哎，也不知道要做赎罪啊，当中的祭要怎么去弄都不知道，是东西都盖完了，整个会幕神同在了，荣耀彰显了，一直到利未记，圣经提到说神从会幕中呼叫摩西。这个当中我会觉得有很多的思考。我们今天有些时候啊，我们对神的安排了哈，我们常常不能够顺服，我们总觉得神家安排，你做一个合理的解释嘛，对不对？你是一个合理的解释，对不对？我才信你啊，你不能就这样安排，你后面都没交代啊，我就必须照着做啊。人的人权，当人的人权高涨的时候，很多的事情神安排啊，你都不能够顺服的。所以从摩西这个部分，我自己从这个观点有一个很深的感触，你去做这个东西一定要知道用途是什么，不知道一直到盖碗的时候跟他讲你要怎么做。所以有时候人生当中，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必须学习摩西这样的单纯，你就做就对了。为什么很多事情你一定要神先跟你解释你才做呢？你放心，神做事情绝对不会做错事情的，神绝对不会把会幕当作一个文字馆的，它是有用途的，它绝对有用途。所以我们今天对神的安排绝对要有信心，绝对要有信心。有时候不见得我们现在就马上知道一些答案，需要一些解释，你就顺服嘛。这是我们现在我觉得我们最难的课题，也是我们很难看见神同在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我们没有办法顺服，我们总是觉得神啊，你先解释啊，很多事情必须按照我们的逻辑跟我们所谓的可以符合一些我们的期待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才是神的旨意。什么叫做神的旨意？不是你当下可以明白的呢。有时候很多青年在问了，哦，传道，你们介绍这个姐妹跟弟兄啊，这个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我就丢给他一句话，我说神的旨意是什么？你知道吗？你在结婚的那一刻啊，整个婚礼办完的时候，你回头去看，感谢主，这是神的旨意。我说事情过后你回头看才知道神的旨意。那你只要按部就班，在每个阶段当中，第一个当然一定要在主内联婚的资格，那就已经是在神的旨意的规范之下，你就去寻求，你就去交托，从当中当然我们有很多的磨合跟相处，能够去了解对方，那你就借着祷告一步一步神就带领你，你就会进到路德记里面，我们看见路德跟普阿斯的相遇，正是恰巧正从，哎，你会发现很多啊，神的安排就非常的奇妙，哎，这个事情就成就了。那回头看，哈，神的旨意，啊，所以我从这一段呢，我自己有很深的一个感受，然后一个很深的感受，哈，神在啊会幕呼叫摩西，所以我们上次提到这个希伯来文哈，他对这个眷民呢，五经的眷民，他是用前面的字，所以利未记叫做呼叫。啊，我觉得啊，有它很深的意义在哈，意义在。而且利未记里面啊，让我们觉得说啊，感到很兴奋的地方就是说，既然是神呼叫，每一句话，摩西所写的每一句话都是神亲口说的。所以我们现在读的话是神亲自讲出来的东西， 哦，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一个伟大的神跟人说话，既然他的话我们既然能够读得懂，而且这个话也是针对我们讲的啊，这个呼叫。所以可见这个部分哦，神呼叫摩西，然后摩西就把这个各样的献祭的法则来传给以色列人，当中是完全 copy 的，没有失真的传过去的，这是命令，没有讨论的余地，不用讨论啊。我们现在有时候在讲，我们有时候很喜欢做一些讨论，我们就会冷眼的方式去解释很多很多的东西，有时候就会偏离圣经，因为有些东西你觉得必须按照逻辑这个才成立，可是圣经很多的东西神命令你啦，哦，神的事情你不需透过逻辑去，你只要用信心去顺服他，所以神的命令我们没有讨论的余地，我们只有遵行。而且神的吩咐跟命令啊，是神要我们去做，在做的过程当中神就同在。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侍奉，不是给己所要，不是说我想给神什么，不是这样哦，而是投其所好，到底神要什么，这个很重要哦，不是给己所要，是投其所好。有时候我们关心爱一个人，我们就用我的方式去爱他，他不喜欢吃鱼，我觉得我最喜欢最会煮鱼了，我就把最拿手的，你一定要吃，你不吃就是不爱我，你不吃就是，然后，哎，他就很痛苦的吃了，哎，他吃了他也受伤了。我们常常用我们的期待给别人，觉得这是我爱他的表现。我们今天爱神吗？哎，不是用你的期待呢，不是用你想要给神的呢。如果这样的话，整个教会天下大乱哦，因为每个人有不同想要怎么样，对不对？我觉得教会要怎么样，我觉得教会要怎么样，我觉得应该怎么样。哇，这个教会就完了，这么多的头脑，这么多个人的想法，我是爱主的，我可以对神负责啊。问题是你可以对人负责吗？好，这个很多我们可以去思考的部分，而是投其所好。我们今天读圣经最大的目的就是投其所好，去了解神的期待是什么。当你真的抓住了神的心，你就看见神在带领很多事情真的很容易的就能够完成了所以我们在信仰生活里面哈，我们来参考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哥林多前书我们请看第三章，第三章来看第九节哈，哥林多前书三章的第九节，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也是慢慢当传道哈，觉得后面就是有一点坦然哈。其实刚出来的时候，哇，好多的想法。刚出来的时候，哇，真的是，觉得啊，我今天要改变真耶稣教会哈，有那种吼，很大很大。可是你一到教会的时候，你就受伤了，因为你发现很多的理论跟实际它是有问题的，它是有冲突的。那慢慢就会去调整自己，不再用个人觉得很强烈的手法然后去改变了。所以有时候为什么传道会跟长子有冲突或什么的啊，大家都觉得是为教会好，就会造成那个冲突。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在侍奉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就是与神同工的，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摸到神的心，在服事当中神就同工，不是方法的问题，当然方法也是很重要，但是神不同工，方法再多真的是没有用。那大家都很辛苦，大家都做得很累啊。我觉得这个部分哦，我们是可以去思考的部分哈。那最近哦，我们这个总会啊，那有一些人他很有心哈，那他就选了一些传道人啊，当然还有一些长子啊。后来就是来去分析，来去研究我们整个正教会灵恩布道会，我们所看见的啊，这个整个普遍的状况，第一个受洗的人数一直下滑，得胜的人数一直下滑啊，到底问题在哪里，做一些检讨。后来他们开了很多传道的，就是说去采访的名单了哈，可能是用乱码去弄的吧哈，有资深的传道，有之前的传道哈。那后来我竟然是被验中了哈，就是被询问的对象啊。后来他们今天就在问啊，传道，你觉得灵恩会怎么样啊？我说啊，今天你觉得啊，这个成绩啊，你觉得要怎么做会比较好啊？我就说过去我们看见哦，我们都承认我们是没有办法的。我们过去说实在的，很多的传道老一辈在讲神学院 你说教出来到底学到什么？不知道，因为这些传道他也不知道圣经，有一些东西他也不知道。那你说实际上我们过去的勉励啊，其实我们讲了，从过去的道理来说哈，都比较粗浅，可是信徒听了觉得非常的甘甜，而且听了他就能够做。慢慢的我们的知识水准提高之后，我们发现人的意识是很高的，那我们就会提出说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样，慢慢的我们就有个人的想法。你会发现哦，当我们自己可以做的时候，神就不做。当我们认为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真的是跪在神面前谦卑的，主啊你带领吧，我真的是投降了，我真的没办法，神就带领。这个真的很奇妙。好，我们来看圣经哦，诗篇的147篇，诗篇请看147篇，诗篇147篇，我们来看10节到第11节，147篇10节到第11节。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 有时候在侍奉当中，我一直在想这句话呢。当然有些人有这种力量，有这样的恩赐，可是真的是在乎马的力大吗？那有些人的思想是很前卫的啊，当然他觉得他可以看到十年后的光景，来做个预备啊，来做一个哈、啊，那很多时候来做很多的计划。那当然这个都很重要，可是背后我们所看见的第十一节，耶和华说喜爱的是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能够回归到那个单纯，我们真的能够看见神的带领，能够听见神那样的呼召，而且没有疑问的，你就接受了，你就照着做，而且是投其所好来做侍奉，我们就看见神的恩典跟带领。那这个会幕其实整个圣殿整个当时来讲他们都是以会幕为中心。那我想说先来介绍一下会幕，那有一些预表的东西我们后面再谈这些东西。那其实会幕它拿到现在来讲，它就是预表教会了，预表教会。好，来看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会幕的位置了他们在这个云彩何时降下，他们就扎营而且就是以会幕为扎营的一个中心点一个中心点前面有祭坛、洗濯盆当然里面就是圣所还有至圣所的一个分别一个分别那其实会幕就是代表神与人的相会神与人的相会。好，我们现在看这个那所以会幕是基督与教会一切的中心。我们来看那我们看那个立位记一章一节刚所说的，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所以会幕也预表教会所以可见这个教会里面要有呼叫呼叫什么呢？呼叫要有神的声音，所以会幕神的话从会幕里面出来，所以今天神的教会也要有神的话出来今天这个很重要我们今天真的要传神的话。当然我发现很多的教会的形态，我们发现说好像每次讲圣经大家都好想睡觉好像讲圣经大家都很无力又是讲圣经又是讲这些道理。我们发现慢慢的我们就有一些想法，我们就想说加一点东西，加一些料能够丰富一下能够吸引更多人聚会。可是后面会发现神的话不在教会如果今天神的话不在教会其实神如何同在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会幕预表教会神从会幕里面呼叫所以神的教会里面要有神的话，要有神的呼叫要传神的话。那会幕有预表教会它是神救赎计划的中心，目标是神在地上所要建造的居所，我们信徒也要与神同住并且相交所以会幕是神救赎的计划中心，所以他们赎罪全部都在会幕里面所以今天教会也是一个神救赎的地方只能够透过会幕。那当时的会幕只有一个，是一个神拯救的地方，属神的教会只有一个，这个可以很强调的部分。不然神可以设立很多会幕十二支派每个支派一个会幕，对不对？不是更方便吗？百万个人口就一个会幕，小小的一个奇怪，这个神的逻辑是怎么样？不是分散更好吗？那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是一个属神的教会，就是一个属神的羊群，就是一个。 好，所以我们必须从这个部分去看见神的心意哈。那会幕是以色列民生活行动的中心，哦，所以他们以这个为中心哈。所以我们啊，这个基督与教会啊。其实教会是我们呐，信徒一切生活的中心哈，所以也是我们信徒属灵追求的终极的目标。所以我们上次提到说啊，这个现在的孩子喜欢喝饮料，不喜欢喝水，因为水无味啊，没有味道，枯燥。好，那饮料很有味道，可是喝酒了呢，糖尿病也来了，这个血脂也来了，各方面都来了，喝多了对身体不好，对不对？好喝没有错，可是喝酒了呢，会喝出病来，会喝出命来。那水虽然是无味的，可是它却能够维持我们生命的迹象。所以我们来到教会，生活无味就是聚会、听到、祷告，这是维持你属灵的生命啊。好，虽然外面加了很多的色彩，可是它维持了你的生命。好，这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部分哈。好，所以啊，生活的重心，好，我们来看这个图。上次我们介绍到啊，这是它的一个位置图，我们上次也介绍啊，分这个东南西北啦，啊，分得非常的清楚啦，啊，他们的行进就是按照一对、二对、三对、四对，啊，扎也是一对、二对、三对、四对，啊，会幕扎哪里，哎，他们就照这个顺序。那这样在整个旷野当中，他们才不会乱呢，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讲说组织很重要，啊，规章细则很重要，啊，这个细则都是经过很多的经验。但他们简直说好像啊，每次都要按照这样，很多圣工都没办法做。可是当然有些圣工做起来，因为没有达到共识，你会发现做得碍手碍脚。所以这个组织很重要，我们会觉得说它是碍手碍脚，它也是一个保障，保障我们个人自己也能够在这个大事情当中学习与人同工啊，学习与神同工，这个都是我们所要学习的哈。第四个，会幕的建造按照神在山上所指示的样式，神是建造教会的总工头，所以耶稣基督是那立好的根基，我们必须小心在根基当中来建造。是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九到十五节有特别提到按照山上的样式。所以我们今天真教会有绝对要 copy 圣经，我们只要违背圣经，神的灵就不在当中了，不在当中。那第五个，会幕的周围有围子做墙，分里外，我们刚看到了哈，把这个部分分里外哈，啊，它有一个预表哈，啊，就提到说今天的教会啊，所以呢，存立在世界很重要，我们要分别，是教会就是教会，我们要把它分别，好，属神的、属圣的跟俗的，这个要分别啊，这个在立位记这个观念是很强调的哈，我们虽然是入室，但是不是属室啊，这个观点。第六个，会幕只有一个宽大的门供人进出，我们待会会看那个动画，我们可以看，那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门，无论任何人只要肯相信他、接受他，有份于这个建造。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第九节提到，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所以会幕他可以做很多门呢，你会发现神的设计都有他的预表啊，很多门进来不是很方便吗？为什么就一个门？他就是预表教会嘛。所以既然一个门只能够透过耶稣基督，为什么会幕只有一个？因为属神的教会只有一个，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啊。好，一个门，所以只能够从这里进去。所以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从他就不能够进到父那里去，这个是很清楚的，只有透过耶稣。第八个，会幕分外院、圣所、至圣所三层。好，所以可见我们今天呢，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从外院，我们待会会用那个动画再做一个解释哈。我们从外院慢慢要进到圣所，那外院它是第一个宰杀，就是一个献祭啊，这个祭坛又一表十字架啊，主耶稣的十字架宝血。那第二个经过洗濯盆，那洗濯盆讲的是什么呢？你要进到会幕圣所里面去服侍，一定要洗濯啊，要洗手洗脚啊，那就是要到至圣所要洗身呢。全部都要洗，而且要换衣服。他强调的就是说，我们进到圣所，第一个要透过洗礼进到服事里面，那服事里面就是一个祭司要做的工作。那更重要，我们更要进到第三层至圣所。所以属灵生活里面一定要进到至圣所。那有些人他只有在祭坛当中接受了耶稣基督的宝血洗礼之后，他却不进去啊，哇，这个是有问题的。一定要进去圣所里面来做服事，那更重要，神期待的是进到至圣所，啊，进到个至圣所，啊，那旧约时代要进入会幕各层呢，要有资格的讲究。那如今呢，我们个个都是祭司，啊，我们可以直接进到，神的至圣所， 因为在耶稣断气的那一刻，幔子从这个圣殿里面就裂开了，这个路已经打通了。好，我想这个讲的有点笼统，我们来看这个图。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工具，他做这个动画我觉得还不错。好，看到我们现在从外面开始走。好，这就是他们答应的，我们再绕回来。好，这就是整个会幕，只有一个门，只有一个门。如果会幕预表教会，你就可以看得到，只有一个门，透过耶稣基督。那进门之后呢，第一步要怎么办呢？就是带着祭牲那第一个就是要到这个祭坛来做一个献祭这个很重要，来做一个献祭。那献祭之后呢，就要这个洗濯这个洗濯。所以我们刚提到说，这个祭坛又预表十字架那这个洗濯盆呢，当然就是预表我们要洗净才进到里面去服侍当然要透过洗礼进到服侍里面。这个会幕每一个东西都在预表基督其实它用很多层这个有时间我们可以一项一项去谈它大概有四层去遮盖，这个都预表基督本身它的特质本质这个每一个材质都有它的意义在它总共有四层，最后一层它有基督伯基督伯就是天使我们讲基督伯就是天使的名称好，我刚所说的，我们今天得到神的救恩，经过十架的救赎洗濯之后很重要，你要进到里面去服侍那里面服侍的一定要圣洁，如果不圣洁可能就死在里面可能就死在里面。我们来看里面这个就在讲整个教会的生活，还有我们里面这个会幕又预表教会，所以可见我们今天人人在信主之后，我们都要进到里面来做服侍那里面有什么状态呢？第一个，它有金灯台当然这个金灯台就是光这个火这个其实要常常去点这个要点燃它不可以灭，所以每天它都要做这样的服侍，所以预表我们今天基督徒要有光在教会里面有光，在外面也有光那这个就是陈设饼这陈设饼就是粮食，当然提到教会里面我们要有见证的光，我们要有神的粮那香坛当然就是预表祷告，预表祷告，这是大祭司所以大祭司跟一般祭司的穿着又不一样那过去这个路是隔绝的，因为当中有一个布幔把这个路，所以可见香坛它预表祷告，那我们的祷告隔着布幔达不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现在也透过耶稣基督他死了之后，我们真的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来看这段圣经来看这个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来看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的第十章我们来看第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就是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他打破他的身体，把这个路打通了这个香坛就可以直接对应哪里可以直接对应到所谓的约柜。那约柜它有两个组成，第一个是底下的柜，还有上面的这一个盖，我们讲的施恩座就是这个盖，上面有基督伯，是神临在的地方施恩的地方。所以过去这个布幕是盖着的，我们的祷告打不到神的面前的，当然要透过祭司一年一次才可以进去，带着牛羊的血进去。那如今呢，我们在这个救恩的时代里面，我们看见了我们可以直接对应到施恩座来祷告，坦然无惧的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那过去只有祭司可以做，所以也代表了我们今天都是做祭司，我们可以直接向神祷告直接向神祷告。好，所以这个图一看我们就一目了然好，会幕的部分我们就讲到这里好，我们来看讲义我们来看这个献祭的条例其实我们 一章的一节到第五节哈，我们可以谈几个。第一个神的要求，刚提到的哈。那第二个是人的需要，所以可见献祭它是一个神的要求，所以神呼叫。那第二个，因为人有这样的需要，好，所以可见神的要求常常都是在乎人的需要。那第三个，这个献祭一定要牲畜，一定要牲畜，而且要流血。所以我们提到说，当然素祭也是一个祭，可是素祭不可以独献，它要怎么样呢？要与血祭来同献啊，就是这个道理哈。那第四个啊，我们在谈那个蒙悦纳的祭。我们首先来看那个方法，这个我们刚其实都有在讲了哈。我们来看第一个神的要求的第二个，神亲自定规，这个方法是神定的，你只能按照神的方法啊。第一个，献祭要献在会幕门口的祭坛哈。我们来看利未记第一章。利未记，请看一章，利未记的一章，一章来看第五节哈，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它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哈，哎，这个可见了，献祭只能够献在会幕的门口的祭坛，你不可以说我献祭在我家那边不行哦，指定的地方只能够在这个地方，其他地方不行。好，在其他地方不行，所以我们今天在拜神，我们只能一个指定的地方。那第二个血，它要带到会幕。如果以这个赎罪祭来说，哈，这个利未记的四章七节到第十八节，它要带进会幕里面，带到圣所之中。那到了利未记的十六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它更提到这个血要带到哪里啊？带到至圣所，带到施恩座前。好，我们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的第九章。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第九章，我们来看第七节哈，九章的第七节。至于第二层帐幕，我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来献上哈。第二层哈，一年一次不带着血，所以我们看见了这个血要看你献的祭，看你的罪，哦，不太一样，哦，它有所谓的在祭坛，在会幕，甚至到至圣所。哦，它有这样的一个分别哈。那第二个，那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与神和好。哦，所以在整个以弗所说的二章十三到第十八节哈，他讲这个观念是非常的清楚哈。所以可见我们今天的正教会，我们传的福音就是与神和好的福音哈。我们来看这个图哈。讲与神和好，我们用这个图可以更清楚了哈。那其实，在伊甸园当中，人跟神本来就和好，好像一座桥梁，是互通的，所以人可以见神，神可以直接与人说话哈。那到了人犯罪之后呢，当中这个桥断掉了，这个罪，所以人没有办法跨到神那边啊，因为人不圣洁，神没有办法亲近人啊。那当然就是借着旧约里面的赎罪啊来连结，当然到最后是透过耶稣的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啊，如果我们看这个啊，纵向的，人跟神当中有罪的阻隔啊，是透过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讲真耶稣教会啊，这个真耶稣教会其实体现了整个救恩的原理哈。你看，真神耶稣基督的教会，这个教会当然就是指我们了哈。真耶稣教会，好，我们是真神耶稣基督的教会，真耶稣教会。好，他讲的就是整个是整个救赎的原理啊。我看这是主耶稣所给我们的教会的名称哈。好，好，我们来看那个小节了哈。我们来看小节哈。那可见呢，人来到神面前呢，领受恩典，必须借着神定规的祭物，还有献祭的方法啊，绝对不是靠你自己怎么样。啊的一个献祭的方法。那第二个，所以人来到神面前的路不是自己定的，乃是神定的，因为这条路本来就不通啊，我们这条路本来就不通啊，人带着罪是不通的，所以这条路是神去定的，这个是我们要去了解的部分。人最大的盲点跟错误是什么呢？人用自己的方式说我要怎么样通到神那里去，好，这个就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看哦，当时的这些百姓在山下，摩西在山上，啊，他说啊，摩西是不是死了？怎么都没下来呀？啊，怎么办？谁带领我们呢？哎，他们就造金牛犊，那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就是把金牛犊当作耶和华真神去敬拜，神不要啊，神不要人这样去敬拜他，因为这不是神所定的方式，所以那时候摩西大怒，所以可见呢，只有借着 啊，神的方式也是我们去遵循。所以我们讲说侍奉整个教会的走向，我们真的好好独立为己，你会发现神的心意是什么。第二个，人的需要，献祭是神的定规啊，也是神的需要。所以啊，因为人有需要与神和好，那与神和好是一切祝福的源头。我们读路德记就很清楚了，以利米勒一个家离开了神应许的地方，离开神的面，到后面呢，十年的光景过了啊，以利米勒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啊，拿米生一个寡妇，还有两个儿妇。当他归回的时候，也不清楚到底归回我能够得什么，而且十年呐、过去多没面子啊！当初很风光的离开啊，觉得他们那些留下来是傻瓜，对不对？如今要怎么回去？那个面子在哪里？他能够勇敢的回去，你就看见到后面，他竟然能够得属，还能够得子，很大的恩典，而且名列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之中。好，所以可见与神和好是所有祝福的开始跟源头。好，那第二个，与神和好必须解决人的罪。那今天我们今天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有罪的问题，所以今天很多问题如果不从罪解决，很多事情是无解的。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罪大家没有办法去克制去胜过，人只好去认同罪。所以有关同性恋，他会提到人权，人权有一次有一个律师我们就跟他聊，他是基督徒我们教会的信徒。我说啊，你是律师你怎么看？他说，传道，你这样问我很难回答，你要问的是我基督徒的身份的回答，还是我律师的身份去回答？我说会有差别，当然有差啊，基督徒的观点绝对用神权的角度，对不对？那律师其实法律就是强调人权嘛，那如果用法律的人权来说，这个是可以被接受。我听了真的是傻眼人权的角度是可以被接受的所以其实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只会造成更大的淫乱。那其实重要就是要解决人的罪的问题。今天如果人不谦卑的认罪，问题啊一直是存在，而且到后面会有更多的病，更多神的咒诅跟管教临到人的身上。人不认罪嘛，解决问题就是认罪悔改谦卑。你不认罪，你说人权人权，永远没有办法解决。好，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请看第八章，我们很熟悉的一段圣经。抱歉，7章18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律师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来看23节，但我觉得肢体另外中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了，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驱使的身体呢？人总是对罪会有一种谴责，还没有办法胜过罪，哇，好痛苦啊！身体在罪里面怎么办？怎么透过解脱呢？25节，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就是现在的世人要的不是去同理说啊，你们必须认同我们是同性恋，而是他们要的是他们必须回到神面前，这个问题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解决。好，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得到。好，我们来看第三个，必是牲畜。这个圣经特别提到必是牲畜，因为只有牲畜流血才能够蒙神的悦纳。所以我们常在读这个创世纪里面，我们说最开始的神的救恩要透过流血的预表，从哪里？就是把亚当夏娃赶出去的时候神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给他们皮子穿。这个皮子从哪里来？从牲畜这个牲畜如果皮子从他身上扒，他还能够活吗？绝对要经过流血牺牲所以一直到亚伯跟该隐的献祭亚伯的献祭蒙悦纳，按照这个希伯来书的注解跟他的祭物有关。请看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希伯来书请看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我们来看第四节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来看第四节，亚伯因着信献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所以指着他的礼物，什么礼物呢？就是血祭。他那时候没有吃羊他们只吃一些土地的这些出产的东西。为什么亚伯要牧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献祭。他怎么知道要降献祭？那神总是会启示一个合神心的人，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来做一个回应。当然也可能从亚当夏娃 很多的观念来的，所以这个献祭的观念从创世纪我们可以慢慢的去延伸去看到，一定要透过牲畜，而且透过流血啊，所以必须流血啊。所以利未记的十七章，活的生命就是在血。基督徒为什么不能吃血？因为血是生命。今天神给我们肉吃啊，但是没有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所以我们不吃血是尊重生命的源头在神，只是这样哦。我们不说为什么不出血啊，我不知道啊，反正就是从小规定尊重生命，尊重生命的源头是神。你从吃啊，我们一般的牲畜你不吃血就是尊重他的生命，所以一般血要买的，有时候用水流的，尊重，把生命还给神。动物我们吃了，把生命还给神啊，那你都可以尊重动物的生命，你就更能够尊重人的生命，因为人是尊贵的啊。他用这个层次来去提到哈。好，那献祭的影像跟实体了哈。我们先来看整个新约的对照哈，就是看那个希伯来书哈。看这个就很清楚了哈，这张图。因为我很多图了哈，那因为有些图是有颜色，也不大方便哈。如果真的有需要要扣，直接答案就扣给你，没有关系哦，不是传统。不想扣给各位，你要档案就给你，不要方便了，一张一张印很麻烦哈。档案就过去，你可以自己操作哈。那我们来看啊，如果用这个圣所大祭司祭物跟血哈，我们来看旧约里面啊，利未记它是一个影子哈。那圣所是地上的帐幕，我们讲会幕啊。那大祭司就是亚伦的后裔，那祭物当然就是牛羊鸽子哈。那血啊，就是用牛羊的血哈。那我们看到了新约在耶稣的身上实现啊，在希伯来书啊，从这个第九章到第十章，也就是在解释这个部分哈。那圣所就是讲的就是天上的帐幕，那大祭司就是讲基督，祭物也是讲基督，那血当然就是基督的血。好，那过去在旧约里面的利未记，它外在只能够使人成圣，身体洁净，那真正到了新约里面，透过耶稣的血洗净人的良心，啊，所以不仅呢洗净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良心。更重要，脱离死刑。所以今天我们信主要改变行为，你不能想说我先信主我的个性就是这样，你要改变啊，脱离过去的死刑啊，过去的旧衣把它脱去了，要穿上新衣啊。那在旧约里面立旧约，到了新约立新约。那过去的旧约是洁净地上的物件，到了新约是洁净天上的本物。那过去的旧约的祭司一次再献不能除罪，要每次献祭，那到了新约呢，一次献上永远完全啊，就是透过主耶稣的一次啊献祭就完全了哈。好，我们最后来看这个第四个蒙悦纳的献祭。好，那献祭这个祭它是一个专有名词，这个祭只有对神，祭是只有对神。也是我在龙潭一个牧道者哈，他就常来聚会，他就卡在一个问题，就是说啊，你们的信仰我都可以接受啊，哎，传道，我今天受洗之后，我可不可以继续拜祖先？啊，反正就拜祖先可以，我其他都可以熟，都可以熟。我就是祖先，我没有办法，就我一定要拜祖先，啊，不然我老公不可能同意我洗礼的。你说好吗？不可能啊。那我们就解释了，他都通了哈。我们跟他讲说，你既然认识神，他是独一的神，我们所谓的祭祀，这个祭是专有名词，就对神的，只有对神的，这个祭不能够对人的。他是就对神，他是专有名词，所以你真的认识神，那你就拜神就好了啊。如果这样表示你这个道理还不通哈，所以其实蒙悦纳的祭要认识神是独一的哈。那第二个，按照神的方式啊，包含了创世纪里面第六章啊，挪亚造方舟啊，照着神的方式。那还有亚伯拉罕的献祭，也是神指示的地方啊，在哪里献祭啊？你不能选择自己要献祭的地方哈。到了创世纪二十五章，当然只会幕哈。那第二个啊，要存真诚的心来献祭，所以献祭是一件好事。可是神更悦纳的是人的心。来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来看第一章。以赛亚书这边讲很多，我们来看一章的十三节哈，十三节，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震怒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告大会也是我震怒的，做罪孽右手严肃会 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便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好，那献祭各方面的祭礼都很好。那一个重点就是说，如果你平时做得不好，当时神不纪念的，好像当时的该隐的献祭，神不纪念，不纪念他当时的献祭，因为他平时行得不好。所以你看哦，包含了我们侍奉神去敬拜神，这个都对的，可是神悦不悦纳取决在哪里呢？你平常的生活。所以我们看十七节，你要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那是平常的生活。所以我们的侍奉是不是蒙神悦纳，不是你侍奉的成绩，带领多少信主。这些人如果讲穿了，不透过你神，也透过别人去拣选他，我们一点都不值得伟大。这是我们要离境的部分。你要离境的部分就是说，神本身悦纳你做的吗？你不能用成绩，就是说我做这样的成绩，当然神悦纳，对不对？这样的话，我们就到你看，参孙，我们知道他是士师，神的目的就是让他去攻打这个非利士人，对不对？可是他圣洁吗？就一个疑问啊，他明明就不圣洁，神还用他？好，神去任凭他，因为神这样的工作是让他去完成。所以我们就要回归去看哦，他的工作做了很多，杀了很多非利士人，可是他们的结局呢？这是要思考的部分哦，不是用成绩去肯定说哦，我们今天是蒙神悦纳。你的生活呢？你的家庭呢？你跟人的互动呢？这是要思考的部分。所以从利未记，你就会看见这个东西是平常我们可能在其他的圣经当中，可能是隐约看得到，利未记就把它体现出来了。那第四个是照着个人的能力啊，好像在燔祭里面，你可以用牛、用羊，也可以用斑鸠、雏鸽啊，按照个人的能力，不用勉强，献祭不能勉强。那重要第五个，要经祭司的手，很重要。好，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的一章啊，抱歉哈，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这个讲完我们就结束哈。利未记来看第一章，利未记的第一章，一章我们来看第五节哈。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祭坛的周围。哈，谁去完成这个事情？我们来看第四节哈，他要按手，谁按？献祭的按，因为按手就是把你的罪归到这个牲畜的身上嘛，对不对？那第二个呢？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谁宰？要献祭的宰，会不会宰？可能不会宰啊，祭司当然会教他怎么宰。好。自己按手自己宰，那重要后面最重要的血谁处理？经过祭司的手，这个很重要。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教会要有传道的啊，这是个案例，长子的案例。哎，不是传道长子就比较伟大呢，我们是负这样的工作也是战战兢兢呢，因为祭司死在会部里面的也不少哎，战战兢兢，这是一个职分的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哦，组织不是没有它的原因在，就是按照规矩。我们来看一个王哈，我们来看这个历代之下，我们这个讲我们就结束哈。历代之下来看二十六章，历代之下的二十六章，我们来看十六到二十节，历代之下十六章，二十六章哈，十六到二十节哈，十六节他既然强盛心，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的勇士的祭司八十人跟随他进去，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对他说：“乌西亚，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啊，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必不使你得荣耀。”乌西亚就发怒，手里拿香炉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啊，香坛旁众祭司面前，额上忽然出了大麻风。大祭司亚撒利亚和众祭司观看，见他的额上发出大麻风，就催他出殿，他自己也急速出去，因为耶和华降灾于他。二十一节，乌西亚王长大麻风，直到十日。我们可以看这一段圣经哈，为什么今天乌西亚要 要做这个烧香献祭的工作，骄傲，心高气傲，因为他觉得说做个工作才是地位的象征嘛。如果今天服侍他变成一种，我好像常常就是哦有领会啊，有怎么样，我就是一个地位的象征，哇，我们这个服侍绝对不蒙神悦纳。你只是一个确立一个在教会里面的地位，好像崇高受人尊重，可是问题神不尊重你有什么用？这是我们只要思考的部分。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